雷军千万年薪挖回来的 AI 萝莉，到底值不值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雷军花了千万年薪挖回来的天才少女，到底价值几何的故事。首先啊，这个消息呢，并不是小米官方放出来的，而是《证券时报》等一大堆媒体报道出来的。报道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呢，肯定就会被舆论热炒。第一个，AI 现在肯定是全村最靓的仔，跟 AI 相关的事情更容易被媒体所报道。第二个，小米跟雷军本身呢就是顶流，任何事情只要沾着小米、沾着雷军了，都会被过度的炒作。现在这位 AI 天才少女叫罗福丽，号称的是雷军亲自下场捞的人。这个事情到底有多亲自呢？不好说。很多记者也去找小米核实去了，说有没有这么个事情，是不是有千万年薪？雷军到底是怎么谈的？这个事情呢，目前为止小米没有给出官方确认啊。但是如果千万年薪是真的，那这个事儿雷军必须是要签字确认的。他如果不签字的话，那这样高的薪水是开不出来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DeepSeek V3 呢，也是现在的顶流。新的模型出来以后，包括美国很多 AI GC 圈的老大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国内呢，一定是说，哎呀，你看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被别人夸奖好了。这个事情我们与有容焉一下。这位天才少女从 DeepSeek 这边出来的，也成为了整个事件炒作中的一个推手。一千万年薪加上小米最近在宣传的万卡集群，也算是这个事件能够不断的在热搜上停留的一个催化剂。而且前几天超级小爱演示的翻车，你也需要一些 AI 相关的新闻出来中和一下吧。所以这个事情被舆论热炒了。小米官方刚才我们讲了，并没有正式的回应这件事情，原因也很简单啊。第一个是薪资在小米这样的公司里边，它应该是保密的，如果有谁把这个薪资泄露了，肯定还是要受到一定处罚的。第二个，这个人如果真的去了，炒得太热了，是没法干活的。这个人就是千万年薪的 AI 萝莉，那剩下的那些没挣到一千万的人，你咋跟他一块配合干活嘛？对吧？中国人向来都不是喜欢把薪资贴在脑门上的，而且有些人说：“哎呀，说你能干啥呀？就雷军亲自去请你，我不服气啊！”他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就算是真的去了小米了，为了未来能够干活，为了能够跟团队合作，所以小米估计在回应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谨慎。记得当年遇到过一个擦桌子故事啊，什么呢？就是我原来是清华同方的员工。有一次，清华同方的一位，应该叫事业部经理吧，说：“哎，我为咱们事业部找了一个销售大牛回来，这个人可厉害了。这个人在入职之前呢，这位事业部经理就跑去把人桌子给擦了一遍。清华同方呢，有一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是什么？就是这帮事业部经理啊，在当时就是97年、98年的时候呢，都是清华大学里边的老师。”很多是系里边的比较大的老师，一些教授、一些副教授在这儿当事业部经理，然后他下边的很多员工呢是他的学生，所以这帮学生一看，说：“哎，这个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招了一个什么神奇的人回来？来之前你还把人桌子擦了啊？我们跟着你做了这么多年，也没看你给谁擦过桌子呀，对吧？哎，这个人进来我们一定要好好称量称量他。这哥们儿入职了以后呢。”大概没2个月就离职了啊！甭管他自己的能力怎么样，你进来了以后，所有人都要看看你，说，哎，这个老师给你擦过桌子啊，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啊，这样的人啊，这么高调加入团队以后，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以去开展工作的。那么罗弗利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从网上公开的信息来看。95后矫正做题家啊，他是四川宜宾市第一中学清北班毕业的，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头专门会有这种尖子班啊，他们叫清北班。然后呢，去了北师大计算机系，上大学算是第一次接触电脑，以前没接触过， 所以呢，一开始成绩并不好。大三呢，去了北大语言计算实验室实习，三个月自学 Python， 选择了 NLP 方向 ，NLP 叫自然语言处理啊，就是向语言学的方向或者叫计算语言学的方向转移了。开始呢，在别人的论文上署名了，就别人写的论文上面已经开始有他名字了，这时候还没有大学毕业呢啊。然后保研到了北大，在北大的语言计算实验室里边继续深造。2019年呢，在 ACL 大会上发表了八篇文章啊，这个呢叫国际计算语言学年会啊，叫 ACL。然后其中有两篇是第一作者，剩下的呢算第二作者。第一作者的文章呢，第一个是叫做在文本和语音中检测隐藏信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语音具备某些特征的时候啊，这个人可能在信息里边隐藏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在隐瞒信息的时候，讲话者的最大音高强度和语速增加，而讲话持续时间减少，这些特征与欺骗检测研究中的发现相似。如果你突然声音变大了，语言变短了，就有可能在骗人啊。如果是语言特征啊，前面咱们是语音特征，后面语言特征的话，隐瞒信息的文本中认知过程词汇，比如说我认为怎么怎么样，确定性词汇和正面情感词汇的使用频率更高，这表明隐藏信息可能增加认知负荷，同时伴随着更高的自信水平。这个有点像那个 lie to me 哈，谁说谎了是不是啊？这是一篇。另外一篇呢，将 AMR 解析视为序列到图的转换。这个 AMR 的意思呢，叫抽象意义表示，叫有像无环图。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说了一句话以后，在计算机要去处理之前呢，要把整个这句话呢变成一个有像无环图啊。什么叫有像无环图？就是它有方向啊，从前到后。那无环呢，就是它最后不是循环的，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的，由点和线连接出来的一个图啊，有这个正确的方向啊，但是不能循环。他做的这个论文呢，就是在这种有像无环图上进行一些数学变化，变化了以后的话啊，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这种训练呀，或者进行进一步的识别啊，而且在识别率上会有一些变化啊，这就是他作为一作的两篇论文。研究生期间呢，总共发表了20多篇论文，看来这个北大还是很厉害的。2021年毕业了，加入了阿里达摩院啊。当时呢，他还写了一个公众号，告诉说要选择有科研也有业务的公司啊，如果选择这种完全没有科研的公司的话，只做业务的，那么大概率只会去做一些边缘业务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在科研领域里继续深造的啊。所以呢，他当时在一堆的顶流 offer 里边挑中了阿里达摩院啊，觉得这边还是可以做一些科研的。2022年呢，这就是在阿里达摩院里头待了一年，跳槽去了幻方量化啊，据说呢也是在这一年里头领证结婚啊，夫妻两个在杭州还买了房。幻方呢在2023年分拆深度求索，也就是开始做 DeepSeek 的这个公司，那么这位罗弗利呢也就跟着去了深度求索。罗弗利呢在 DeepSeek Coder 这个论文上作为第六作者也是署名的。幻方以及深度求索其实发的各种文章还是很多的啊，而且呢他们会很大方的将所有贡献者都写在作者名单里头，或者叫贡献者名单里头。比如说最近大火的 DeepSeek V3 里边大概就有200个贡献者，这200个贡献者呢有150个是工程师，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支持人员，还包括10名已经离职的人员啊。罗弗利的名字呢是在为 DeepSeek V3 做贡献的已经离职人员这个里面还是有的，号称呢他是参与了 DeepSeek V2 版本的开发。当然了，这些都是大家的描述啊， 具体在里边参与了什么，其实并没有表述。2024年年底跳槽去了小米啊，这就是他整个的一个履历。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去看千万年薪到底值不值的问题了。其实挖技术大牛回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其价值呢？这个一直是很多的投资人包括一些大老板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对吧？你挖回来以后是给钱呀，给期权呀，然后给他各种的资源呀，还是给他一个大的团队，一个很好的研发环境啊，你到底给他什么？这都是我们要先对人的价值进行评估的一个过程。在挖人回来的时候，科研能力到底重不重要？如果这是一个科研院所啊，我们需要再去国家申请经费，再去做一些更新的科研研发的时候，那它的科研能力可能是重要的啊。但是对于小米这样的一个产品型的公司来说，这个挖回来的人科研能力到底有多大，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那么这种技术带头人呢，他们需要的能力是什么？第一个是对前沿的理解和认知，对吧？你真挖一个人回来说这个最前沿的东西是什么，我说不清楚，我看不懂啊，谁在搞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是不允许的。而且这种认知呢，是真的可以去跟最前沿研究的人去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讨论的这种认知啊。我们也见过很多，比如说像猎头公司啊，这些人呢对这个最前沿发展也是有一定认知的。但是呢，他一旦是跟前沿的这些人去沟通的时候就会露馅，像罗富利在这块应该还是可以的。工程技术能力呢，这块要看你具体要他干什么啊。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真的是需要有一个人回来替我解决一个很难的难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工程技术能力的人回来。那么这种比如说他能够管理团队啊，能够面试团队，甚至能够挖角原来的团队，可以带出一个团队出来啊，这个是工程技术能力。然后是人脉资源啊，但是人脉资源呢，一方面是说你能不能忽悠起一帮人来跟你干活，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产品是不是可以让顶流的圈子快速的去认可。因为这个任何人，你只要做出这种高精尖的东西来，他的这种认可的速度或者认可的成本都是挺高的啊，认可的速度都不会那么快。但是一旦是有一个自己人啊，大家都已经熟悉了，你就是这圈子的人，你也做出过相应的成绩来，那你说哎，我继续再发表相应的论文或者发表相应的成果，那么别人就会优先选择相信你，对吧？所以这也是人脉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最后呢，就是他的 IP 价值啊，这个人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力，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去评估一个技术大牛的价值。从能够公开找到的信息呢，其实没有办法去评定罗富利具体都做过些什么东西啊。这个事儿现在啊发出来的信息比较少，不是写了什么论文就只会什么东西啊。刚才我们说了他写了哪些论文，我们认为说他就会这几样东西，这个事儿一定是非常片面的。他可能研究的涉猎非常广泛，而且呢最前沿的很多科学与技术其实是相通的啊，只是可能这几个点它是适合出来写论文的，剩下的点呢虽然不适合出来写论文，但是你要把 DeepSeek 这样的参与到里边去，你还是要去解决或者还是要去做事情的啊。所以呢并不能认为说它就会这个自然语言的这点东西。从论文的量上来看呢，罗富利呢应该还是一个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型人才。罗富利的价值到底应该如何去评价呢？第一个，他的 IP 价值呢现在还算是拉满了。为什么叫还算是拉满呢？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叫花花轿子人人坐啊，人人抬。现在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了以后，他也借助了 DeepSeek 的光环以及小米和雷军的光环，有大量的媒体出来炒作来捧这个事情了，对吧？这个人在他的行业内到底有什么样的名声我们不去管他，但至少在公众视角里头啊，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了。当然了，以深度求索的这种招聘以及用人原则来说呢，像罗富利这样的履历的人其实在里面还是蛮多的。因为里面各种清华、北大、浙大这些人其实是蛮多的，而且这些人呢好多 还没有毕业，就是可能在里边做博士实习或者做很多这样的事情，他们就都已经开始在各个论文里边去署名了，对吧？所以呢，并不是说啊，以这个论文量，以他的师从或者是北大的这个学历，他是个硕士嘛，还不是博士，他就已经是站到一个什么什么顶流上了。其实距离那个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啊，只是呢，现在通过炒作的方式啊，让他站得比较靠前。在 DeepSeek 里面呢，毕业了一两年的人呢，就可以在里边挑大梁干事了。真正负责的呢，可能是有个四五年经验的一些人。而以罗夫利的这个资历进去的时候呢，有可能能够负责一个项目，但是呢，也未必啊，因为呢，他属于是相对来说比较专项的科学家，并不是工程方面的这种专家。因为工程专家是写不出这么多论文来的啊，在科研能力上，至少是语言学方面的罗弗利应该还是有所建树的，写论文绝对好手，工程技术能力的话没有验证，人脉资源的话，大家注意啊，工程技术方面的人脉资源跟学术圈的人脉资源是完全两回事儿。他有可能在学术圈有人认识他，知道这个名字，他可能参加各种会啊，很多的会议上的这些教授这些大拿也等等啊，跟他聊得来，但是呢，你说真正能够拉起一帮人来把事儿干出来的，那是完全另外一拨人啊。至于他能不能做工程技术方面的事情，有没有工程技术方面的人脉这件事儿呢？我只能说，没有验证过啊，不知道。那么小米到底想干什么呢？大概率呢，也没指望罗夫利真的能做出什么来，因为小米自己也是有 AI 实验室，而且成立了很长时间，这个 AI 实验室自己也是有完整的体系架构。你不可能说我招了一个新人，然后你现在就给你另起一摊，或者说我把原来的架构打散了，现在你就是老大了。他肯定还是要在小米的 AI 实验室里边，在他相应的位置去进行工作和研究的。 DeepSeek 这样的模型应该也不是小米追求的，因为如果要部署和训练 DeepSeek 这样的模型的话，罗夫利呢应该是可以给出一些指导的。你毕竟原来在一个屋里把东西做出来的，通常的科研和工程是两条线，罗夫利呢未必能够有能力挖角、组建、面试、带领工程团队，对吧？像我们以前也招过这种工程老大啊，那就是招完了以后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带出团队来啊？像以前你前面几家老板的这个团队你能不能找得来，如果找不来的话，那给你机会去面试，你能不能去面试一堆能干活的人出来啊？等你把这个团队组建起来以后，你能不能带着这个团队去把这个事儿干出来啊？这个是对于工程老大的这种要求啊，这不是对于科研老大的要求。小米最近还在说啊，说我们就训练端侧模型、小模型，这都是雷军最近说的话。当然了，说什么并不重要，做什么呢？其实也不重要啊。那什么重要呢？就是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小米呢，毕竟是个卖手机的，你不这么说，怎么让用户下单去买那个更贵的、更高端的手机呢？所以他一定会去喊说，我们不去关注这种大模型啊，我们要关注端侧小模型啊。但是呢，我相信小米也还是会啊，照着 DeepSeek 的这个套路啊，自己在训练一套云端模型。当然这个训练呢应该也算是一个技术储备吧，像小米这样的公司的话，更大概率会在就是国内的各个大模型厂商之间呢进行平衡，就是什么字节呀、百度啊、阿里啊，包括 Minimax 啊，它可能都会用那么点，包括 DeepSeek 可能都会去用一点点，然后在不同的应用里边去调用不同的模型，这应该是小米的一个策略。然后自己同时训练一个模型呢，算是有一个技术储备，可以跟这些大模型厂商进行平等对话的一个东西。在中国就是这样，就是如果别人发现你不懂的话，总是要在你身上咬一口的啊。所以小米在这块呢应该还是会做。另外对于小米来说呢，超级小爱的翻车这个热度也还是要压一下的啊。讲到这儿呢，你说我们的结论，这个1000万的年薪到底值不值这个事情，我觉得啊，大家自己去做判断就好了。你让我现在来给大家下一结论啊，说这事太值了，反正我没看出来啊，说这事肯定不值。咱们了解的信息呢也不够充分，也就只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只能说 以这个罗弗利现在从外界可以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这个1000万的年薪呢，稍微有一点点存疑。但是我相信呢，小米这个事情，甭管是他有意做的还是无意做的，他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股价涨了，除了卖车之外，现在我们还做 AI 了，还有一个万卡集群了，还从现在当红炸子鸡 DeepSeek 还挖了人出来了。号称雷军亲自下手，给了1000万年薪了。小米现在已经接近1万亿港币的市值了，它现在的市值是9097亿港币，可能到周一开盘的时候就直接冲1万亿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小米呢，这个事情肯定已经好处落袋了，这个市值已经收获了，收获的还是很高的一个市值。至于未来，罗富利到底能够在小米里边做什么东西出来，或者他到底能够在小米里边混多久，或者说小米未来到底会如何对此事进行官方回应，我觉得还是可以拭目以待的。未来也许还有新的瓜可以去吃。好，这一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